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让我们在这一刻预备自己一颗谦卑又受教的心，来领受上帝宝贵的真理。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的单元，我们要继续学习创世纪第三章人第一次的堕落。那么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让我们看到的是蛇向女人引诱，那么女人跟男人，也就是夏娃跟亚当，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接着他们眼睛立刻明亮了，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，他们也躲避上帝的面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其中的十一节到十五节。十一节到十三节是他们受到上帝的讯问，但是他们却是推诿责任。第十四节到十五节是神对蛇的判决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。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，耶和华说：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：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：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：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蛇说：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。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学习的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一节，上帝对亚当跟夏娃说话。耶和华神对亚当说：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这个问题的意思是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是不好的呢？神的这个问话乃是要引导人向他承认所犯的错。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莫非你真的去吃了吗？十二节那人说：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亚当所说的你所赐给我，您可能会发现他在这里有责怪上帝的意思。这个女人跟我同居的女人是你所赐给我的，那么她呢，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她把给我，你会发现呢，亚当再一次把过错推给了别人。弟兄姐妹，的确犯错而不肯承认，反而是怨天尤人，这真的是人的通病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，这是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所提醒我们的。我们看到亚当他犯错了，他先是责怪上帝，又责怪夏娃。十三节，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：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：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弟兄姐妹，夏娃和亚当一样， 把犯罪的责任推卸给别人。从他的回答可以看出，他终于醒悟了自己是受了撒旦的欺骗。因为当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啊？女人说，是那个蛇诱骗了我，因为蛇诱骗了我，所以我才吃了。他终于醒悟自己是受了魔鬼撒旦的诱惑。十四节，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。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注意，上帝并没有询问蛇，神没有给蛇机会去为他自己的罪行辩护。耶和华神就直接的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定会受到咒诅，而且呢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。可见一切走兽都因人的犯罪而受到牵连。你必用肚子行走，这话显示蛇在此之前是用其他方式来行走的，现在呢，改变了它走动的方式，表明它被贬低了，而且是终身吃土，这是衰败蒙羞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其实从这节圣经经文再次让我们想到，一切属世的人其实常常都是受到魔鬼撒旦的诱惑，因此我们要更多的谨慎，及时的醒悟。而弟兄姐妹，也让我们常常在神的恩典当中活在那个属天的境界里，不要受魔鬼撒旦的诱惑。当诱惑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是非常谨慎的，懂得应对。所以蛇他受到了上帝的咒诅，他必定用肚子行走，而且是一生的日子都要吃土。十五节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弟兄姐妹，女人的后裔原文在这里是单数的，是指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的人类。那么这里说到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就是蛇和女人是彼此为仇的，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也必定是彼此为仇的。而女人的后裔呢，要伤蛇的头，而蛇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。弟兄姐妹，的确也让我们再次思想到，信徒跟魔鬼撒旦是永远敌对的，所以我们要做基督的精兵。信徒不止跟魔鬼彼此为仇为敌，也与撒旦的仆役互有敌意。撒旦仆役就是甘心被魔鬼撒旦所利用的世人。弟兄姐妹，而信徒的新人也跟旧人彼此为仇，所以我们唯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对付神的仇敌撒旦。让我们时时刻刻谨慎，让我们所思所言所行都讨上帝的喜悦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继续的学习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，受上帝的讯问的时候，亚当跟夏娃推诿他们的责任，而上帝对神的判决。那么在下一次查经当中，我们要继续看神对女人和男人的判决，也让我们看到判决当中的恩典，以及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。让我们从人的这一次堕落当中，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，绝对不向诱惑妥协，绝对不向罪恶妥协。神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。 神说可以就可以，神说不可以，我们绝对不要尝试。这是对你我非常重要的提醒，基督徒，你我要谨慎于罪恶的诱惑。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能够有更多的警戒。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，如果您有任何的感受感动，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您随时来信，手机短信、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，好吗？那么齐云有一份新的礼物要送给您，这是一本书，书的名字叫做《寻五百年后的马丁·路德》。哇，这是一本非常经典、非常好的书，《寻五百年后的马丁·路德》。让我们从这本书当中去思想，弟兄姐妹，你我在这个改教的道路当中，我们所追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所以这本书目录当中包含了单程路、改道、十字路口、没有出路、修路、绕道、终站，这是我的立场，当罪遇上救恩，还有马丁·路德生平的简介，非常好的一本书，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真理。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每一刻都有许多资讯围绕在你我的身边，如何快速的吸收新的知识，又能如何的分辨真假？但愿在这本书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五百年后的今天，我们面对这样的环境，我们真的需要寻求真理。所以这本书《五百年后的马丁·路德》非常值得你我一同的欣赏，欢迎来跟我索取。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，整齐的齐，云彩的云。我就等着您的来信、您的电邮、短信、留言了。那么请记得告诉我您大名还有邮编地址哦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、温馨、喜乐的夜晚。节目的最后，让我和您一同来到神的面前，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真诚代祷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过去50年中，基督教是韩国人生活的重要部分。然而，现今的韩国年轻人正在远离各种宗教信仰，原因包括认为依靠家人、朋友、伴侣即可满足信仰需求，看见神职人员生活富裕，但道德伦理不佳，年长教徒的威权态度等等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教会体察社会脉动，了解年轻一代的需求，在表达信仰和聚会模式上做出调整。愿中国年轻人的思想蒙你光照，明白唯有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愿意从对物质或亲友的依赖中回转归向你。愿你更新教会和基督徒的样貌，使得救者的赞美与见证不断在社会上传递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